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说，美国和南韩正在进行的谈判可能会令到首尔在美国的核军事力量的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南韩朝鲜日报星期一发表的一篇采访中，尹锡悦说，讨论的重点是南韩与美国核力量的联合规划和演习。他说这种安排与共有核武器具有相同效果。核武器属于美国的，但南韩和美国应该共同分享信息、共同计划和共同训练。美国亦都对这个想法持正面的态度。尹锡悦说，美国官员尚未证实任何这类的谈判，但过去曾经排除与南韩共享核武的想法。在美国之音讯问之下，驻韩美军建议联络美国国防部，但五角大楼尚未给予回复。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直都没有在南韩部署核武。当时作为与苏联裁军协议的一部分，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出了战术核武器，取而代之的是保护南韩的美国核保护伞。叙利亚军方表示，以色列星期一对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发动了导弹袭击，致使机场没办法运作。叙利亚军方一份声明说，清晨的空袭还袭击了大马士革南部的目标，造成两名士兵丧生。以色列并未有立即对有关空袭发表评论。近年来，以色列军队多次袭击叙利亚境内目标，但未有公开承认这些行动，只是表示他采取行动是为了阻止真主党等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在叙利亚自由活动。元旦当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的空袭，但在2023年的时钟滴答作响之际，乌克兰人在基辅他们的露台上欢呼，因为他们的部队击落了几十枚来袭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司令部表示，空军已经在一夜之间摧毁了45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星期六较晚时候摧毁了13架，在新年的头几个钟头又摧毁了32架。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要在这一场现已进入了第11个月的战争中重新与乌克兰作战。年底的时候，在乌克兰全境范围内发动了31次导弹袭击和12次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警报响起，一些人从露台上高喊，荣耀归乌克兰，荣耀归英雄。在随即夜的讲话中，面色严肃的普京对莫斯科的一班军官说，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命运，保卫祖国是我们对祖先和子孙的神圣职责，道德和历史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近乎黑暗的环境中，在飘扬的乌克兰国旗前发表自己的讲话，他将过去一年视为乌克兰决心的一年。我们被告知你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泽连斯基说。我们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获胜。今年让我们心碎，我们流干了所有的眼泪，我们已经呼喊所有的祈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比哈尔邦菩提迦耶时轮金刚会场举行三日法会的最后一日，指责中共当局试图摧毁佛教。但是达赖喇嘛表示，中共的企图未能如愿，因为中国很多人都信奉佛教。87岁高龄的达赖喇嘛星期六在对信众发表讲话时作出了上述的表态。达赖喇嘛从12月29号起为各方信众讲授三日的菩提心识。2023年1月1号，达赖喇嘛接受由格鲁全城真族供奉的长寿仪轨，并向全球信众致意新年的问候。据今日印度星期日报道，达赖喇嘛表示，他在参访泛喜马拉雅地区时发现，当地人都是信奉佛教法则的，在蒙古和中国也都是一样。尽管中共政府将法则视为毒药，并试图摧毁它，但是他们没办法成功。佛教受到中国政府的伤害，但是不能够被摧毁。即使是今日，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信奉佛教的信众。中国英语熟练度全球排名得分连续几年下跌，已经进入了低熟练程度的行列。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日1月1号表示，中国过去几年进行教育改革，减少英语教学时间，表面上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背景却是民族主义浪潮持续高涨情况之下，是否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习英语成为讨论话题。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瑞典教育机构英孚发表的2022年英语熟练指数显示，中国英语熟练度得分为全球第62名，归类为低熟练度，比2021年的49位和2020年的38位的中熟练度的排名连续两年下跌，远远落后于新加坡的第2名、菲律宾的第22名、马来西亚的第24名以及香港的第31名的排名。这些国家和地区归类为高熟练度，印度排名上升到第52位，进入中熟练度的归类。2022年的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 調查嚟自111個國家和地區的約計210萬名測試者，調查結果顯示，英語熟練度全球得分最高的為荷蘭，亞洲得分最高的是新加坡，得分最低的就是老窩。在強風暴為加州大部分地區帶來傾盆大雨或大雪、衝破堤壩，造成交通堵塞和主要高速公路關閉之後，元旦當日北加州農村地區發布了疏散警告。薩克拉門托以南約20英里的農業區發生大洪水，那裡的河流漲到去河岸之外，淹沒了99號州際公路沿線的幾十輛汽車。緊急救援人員在新年前夜營救了揸車人士，直到星期日早上高速公路仍然關閉。撒哈拉門托縣緊急服務辦公室星期日下午在推特上表示，預計來自科蘇姆河和莫克倫河的洪水正在向西南方向的5號公路移動，並可能在半夜到達這些地區。受到影響的地區的伸速應該轉移到地勢較高的地方。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准备禁止利润丰厚的鱼翅贸易，环保人士希望此举将会有助保护每年为满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需求而被宰杀的几百万条鲨鱼。另外，我们也会讲到美国众议院公布了前总统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中国解放军战机大举绕台。有分析指此举是要转移中国内外困局的焦点。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坚持底线思维的中国为什么并没有防疫开放的预案呢？中国在放宽防疫措施之后，感染人数呈几何式的飙升，各地出现民众疯狂抢购药物和医院挤脱的现象，暴露出政府并未为开放做好准备。这个似乎同一向強調制度自信的中國共產黨的形象不符，亦都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標誌性話語堅持底線思維互相矛盾。分析人士說，缺乏方向與協調可能與領導層更替的政治周期尚未完成有關，但亦都有人說疫情亂象顯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無所適從，亦都反映出中共面臨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失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开放对奥密克戎病毒防疫措施的国家。此前中国已经实施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理应有更多时间向其他国家学习怎样与病毒共存。但是过去20多日的情况就表明了中国政府并没有预案，严重缺乏计划、组织、协调与沟通。很多社交媒体上的视频都可以看得到，各级医院大排长龙，发热门诊被挤爆，药店货架上的退烧药和快速测试剂被抢购一空，殡仪馆堆满了尸体，来不及去火化等乱象。这些现象似乎同中共经常宣称的组织与计划能力互相违背。 事实上，就在上个礼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署名发表的纪念中国宪法施行40周年的文章中，还一再强调制度自信，宣扬中国的制度优越过西方。但这一次从防疫政策的转向到开放之后的混乱，都令到民众感到困惑与不知所措。前南华早报总编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以其前瞻性规划而闻名，不论从经济、社会定是文化发展，几乎所有事情都有计划。五年计划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按部就班地实现了很多的目标，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风险管理理念，始终基于党应该随时保持危机的意识，并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因此，习近平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不断告诫干部要预见各种风险和挑战，要对各种尚不可测的黑天鹅和显而易见但易被忽视的灰犀牛制定应急的预案。此外，坚持底线思维一直都是习近平的标志性话语之一，以即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认为中国这一次会疫情这么严重，欠缺方向与协调，可能与领导层更替的政治周期未完成，以致有一个空窗期有关。因为中共二十大虽然已经确定了官员的党内职位，但他们必须等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的确认才能够开始行使他们的各自的行政职务。也就是说，即将在明年三月退休的现任官员可能只是想走过场，而他们的继任者在等候上任之前却无能为力，所以造成了混乱。王向伟是这样分析的。
现在在政府里的这些高级官员三月份他们就退休了，那么新上
了，现在在政府里面的这些高级官员三月份他们就退休了，那新的上来就是在二十大确定要在政府里面担任高官的人还未有上来，所以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真空期。王向伟表示，这个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仍然不足以去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一次未有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依照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强调面对重大事情要有预案的习惯，这一次很明显应该要有一个预案却没有，令人匪夷所思。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吴强提出另一种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开放清零之后的混乱归咎于政治权力交接的真空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鲜少发生。他认为一切混乱的根源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本身下达的指令不够清晰，以致各级政府无所适从，这个是根本上的一种政治失败，因此是一种管理层失败后的混乱。吴强表示，中共在过去十年一直到现在形成一个强大的个人威权体制，所有的政府层面无论是中央政府定是地方政府，其实他们最后的决策依赖的都是在于中国领导人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权威可能就是混乱的源头了。他解释说，
出现一切的混乱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个层面其实都在一个很不清晰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指示之下，
出现一切的混乱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个层面其实都在一个很不清晰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指示之下，是处于某种事实上的躺平状态，一种体制的躺平状态，然后呢他们在体制的躺平、全员的躺平状态当中，再琢磨这个指示的背后的含义，以及在因应民众的反应。他说，虽然中国的决策最终仰赖习近平这个人，但会促使到清零政策转向的动因则是来自于整个中国全面的社会醒觉，而民众过去一个多月的反应抗议则是真正导致各级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变化的推手。他说，中共庞大的官僚体系夹在最高领导人并不清晰的个人意志和民众巨大甚至是激进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之间， 过去一直处于一种无所适从、被推住走的状态，直到最近先至似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们开始明白到，最终必须结束三年来孤立的清零政策，迎接政策转折期的道理。吴强是这样分析的。
他们似乎沉睡了一个多月，甚至说沉睡了三年之后，才终于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才开始了一个集体的一种清醒。
他说他们似乎沉睡了一个多月，甚至是沉睡了三年之后，先至终于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先至开始一个集体的一种清醒。这一个集体清醒就是全国层面上的社会的觉醒。他说从上海封城之后，经历了八个多月，官僚体制才开始真正复苏，才开始有意识地引进欧美的有效药物，开始让社区从监控封锁转到真正的社区服务，开始发放药品。这些都是最近一个礼拜才发生的最新变化，亦都是到了这个礼拜，中国卫健委亦都才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8号彻底结束针对出入境的限制。尽管中国宣布要取消出入境隔离的措施，但是鉴于突发性大规模人群的可能感染，以及中国疫情通报的不透明等因素，一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采取一些因应措施，譬如美国要求从中国飞来美国的两岁以及以上的旅客，在登机之前要出示48个钟头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意大利米兰的马尔盘萨机场对于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 PCR 采检等。吴强说中国现在开放了，国外反而很担心中国人的大量传播会导致新一轮的疫情大流行，而他们都难以承受再一次好像三年前这样的大爆发。而这种混乱亦都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缺乏沟通的另一个证明。总之，中国从高层到民众，从官僚体制到民众，以及官僚体制和高层之间的各个层面都缺乏沟通，这个都是因为领导人单方面个人意志在这里做出决定的缘故。各种科学数据都显示，中国在开放疫情防控措施之后，可能将会面临几百万人死亡的重大挑战。根据台湾大学工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团队12月28号发表的最新模型预计，到了明年的3月底，中国将会有5亿5千万人感染，累积死亡人数恐怕会达到255万人，300万人会患上中等程度而入院，180万人重症。庞大的感染与死亡数值都为中国是不是可能会再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埋下不可测的因子的。陈秀熙表示，国际上其实反反复复的例子非常多，包括了南韩、新加坡都曾经放宽后又收紧，这个是因为疫情是动态的，所以都要用动态的防疫措施来到面对，但不论选择哪一种措施都必须建筑在防疫文明上，也就是要让中重症以及脆弱族群减少死亡，也都同时要兼顾幸福解封，包括减少经济层面和教育层面的冲击，也都要减少大众恢复常态生活的阻碍。他表示，从疫情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指标是判断开放之后是不是又收紧的因素。第一个指标就是脆弱族群的重症与死亡是不是持续在同个监测区间，比没有发生疫情之前的流行病死亡案例多很多。比如因为开放而死亡的案例超过了流行性感冒的两倍以上，这样可能就要重新考虑收紧防疫措施了。陈秀熙继续说，
一般在疫情前这个 全人口的死亡率以及疫情前重要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率的相对比较，如果这些比较都比原来的高很多，那么就表示今天
他说一般在疫情之前，这个疫情前人口的死亡率以及疫情前重要流行病的这样一个死亡率，它相对比较，如果这些比较都比原来的高很多的话，这样就表示今日没有控制疫情，这样对这样的一个伤亡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陈秀熙表示，第二个指标就是医疗能量，如果太多的 中重症超过医疗能量的负荷，这样亦都会再次成为收紧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人士表示，即使从政治层面去解读，中国再次收紧的可能性都当然存在，就好像中共在放宽防疫措施的前一晚仍然在坚持动态清零，当时外界都没有预料到他会突然就放弃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政策。吴强说，中共的体制在面临政治失败的时候，他会迅速选用一种新的办法来抛弃旧的东西，毕竟意识形态和记忆是掌握在中共的宣传部门手上，他可以迅速地假装淡忘，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而迅速转向中共在二十大上所提出的要坚持开放、深度开放和高质量开放，用这种名义来挽救掩盖意识形态的高调、经济破产、财政衰退及民众极大的不满。不过他都表示，尽管理论上和现实上中国都可能会做到再次收紧，但对于一个三年来已经躺平的官僚体系，他们坚持清零而拒绝用一切清零以外的资源来进行防疫，哪怕是双轨制并行，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才会有今日这么混乱的情况出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令到这个整个面临政治破产的官僚体制从开放再回到去收紧，吴强认为，不理是对人民定是对各级政府与机关，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他说，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政治折腾，但对身为一个大国的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再回转头了。他说，这样的反复是一场豪赌来的，是拿全国的体制、国家和人民、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到做赌注，他的后果固然可能成功，但亦都不可预测，极其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12月23号才刚刚签署了2023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即在12月25号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联合战备警巡和火力打击演练，当日派遣军机绕台的数量更高居全年之最。分析人士表示，中共这一次军演规模之大，一方面凸显了美国的国防授权法令到中国倍感威胁，另一方面中共亦都是直此来到转移国内疫情失控下民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当台湾好多的民众在12月25号晚间忙着参加圣诞节派对的时候，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微信公众号宣布，当日在台湾岛是周边的海空域展开了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以及火力打击演练。该个公告未有明示演训的规模，仅仅是强调这个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的勾连挑衅的坚决响应，战区部队将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相较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台的时候解放军高调展示当时的导弹试射以及环台演习，中国官媒对这次的圣诞夜的演训则是低调报道，当日仅仅是释出了三张的照片，隔日再发布长约是半分钟的影片。其中最具亮点的是一幕是空拍台湾的中央山脉，意有所指地凸显中共军机逼近台湾本岛。虽然专家说在高空能见度良好的前提底下，就算远在福建沿岸亦都能够目视台湾的高山。中国官媒湖北卫视12月27号引述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斌的讲法表示，这次的军演是呼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12月24号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当中警告美方不能一边要对话一边搞压制，一边谈合作一边是捅刀。汪斌说，美方2023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涵盖极具挑衅性的涉台条款，属于是捅刀的手法，因此解放军采取行动释出明确的信号来警告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搞两面三刀。 除了军演，根据台湾国防部12月26号公布的中共军机航迹图显示，截至当日凌晨6点前的24小时内，中共总计是派出包括各式歼击、空军、反潜以及无人机等71架次的军机活动，范围涵盖台海南北两端，其中有47架次的军机逾越台海中线或者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在海面上亦都侦测到7首次的中共军舰的活动。对此，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黄信龙12月26号在立法院是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直指，这个是中共武力威吓的一贯伎俩。他强调台湾军方会持续强化建军备战。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这个是今年中共军机绕台单日架次最多的一日，亦都是有史以来架次第二高的一次，规模之甚引发了各界的关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对中国挑衅亦是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是感到担忧，并且警告解放军此举有导致误判以及是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除了架次之多，军事专家表示，这次的东部战区演训所派遣的军机种类和编制，亦都透露出它的政治意涵，恐怕是远高于实质的军事训练目的。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表示，以12月21号绕台的39架次中共军机为例，规模虽然不大，它是包括了4架轰六轰炸机和空中加油预警机以及是反潜直升机等不同的机翼，不单止编成标准的远程打击编组，而且是航迹深入台湾南方以及东南方，有同当时正在西太平洋演训的辽宁号航空母舰是合演训练的迹象。但是他表示，圣诞节的共机阵容它是似乎不符实战标准，
没有出现轰炸机，也没有出现空中加油机，而且它的战斗机在跨越中线或者进入西南空域之后一定的距离，
揭仲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出现轰炸机，也都是没有出现空中加油机，而且它的战斗机在跨越海峡中线或者是进入西南空域之后一定的距离，它们就掉头，所以12月25号的动作，揭仲觉得纯粹是中共设计用来武力展示然后来施压。揭仲分析，中共恐怕是藉此提醒华府，若然想和中国建立互难并且控管两国冲突的风险，就必须要尊重北京在台海问题上面的立场，亦都试图进一步警告拜登团队切勿是执行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的涉台条文。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表示，中共大动干戈突显出此法案确实让中国倍感威胁。根据国防授权法，美国将会分五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及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虽然100亿美元的军援还未见诸于是美国国会目前公布的2023财政年度综合拨款法案当中，但已经形成了美国军援台湾的法源依据。揭仲指出，美国先前提供给以色列以及乌克兰等国家的无偿军援都是该国陷入战争状态下的危机，反观台海在还未有立即爆发战事的风险之下，美方就大手笔地提供五年无偿军援，自然令到中共担忧，台湾恐怕已经成为了华府眼中的盟国。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该国法案还授权美方为台湾打造包含弹药以及防卫武器的区域应变军备库，并且赋予台湾非北约盟国的待遇，可以优先取得美国超额防卫物资。这几项的安排看在中国眼里面，简直是比金门更加芒刺在背。
这个是在法律上确认台湾跟美国的伙伴关系，这才是真正国防授权法对台湾的。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在法律上确认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国防授权法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所以中共不开心，也是因为台美两边等于是有了军事上的法律关系。冠媒中央电视台的政论栏目今日关注12月24号痛斥 美国防授权法压华贼心不死。央视特约评论员李利是在节目当中批评，近一年以来美国在俄乌战争期间大量军援乌克兰，有效压制了俄罗斯的国力发展，美国现时要将此成功战略系复制在台海。位于香港的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的对台策略已经出现了变化。
此举也就把台湾当局拉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包括美国的太平洋历史倡议之中，作为非北约主要盟友。
宋中平表示，此举亦就是将台湾当局拉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包括美国的太平洋威胁倡议之中，作为非北约主要盟友的地位来看，而且要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这些其实都是改变了原有的政策，这个本身就是严重侵犯了一中原则。他是觉得美国的动机是非常明显。宋中平批评，美国才是台海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居于自身的利益炒作两岸危机，以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为有利，来怂恿台湾提高军事预算，购买美国的武器。不过位于美国加州的网络军事栏目主持人马克就是睇法不同。马克认为，美方近期的策略从加大对华芯片禁令到公布最先进的 B-21 隐形轰炸机等等，都是基于汲取俄乌战争的教训，要以实际的吓阻行动避免中国的轻举妄动。他说，国防授权法当中为台湾预置武器装备的构想，亦都是基于俄乌战争初期乌克兰火炮弹药不足的困境而来。随着美国军工企业今年以来重新的加速生产，西方缺乏军武的困境已经逐渐获得改善。例如美方原定明年初才能够交货的高速反辐射导弹已经提早在12月运抵台湾。针对解放军的圣诞日军演，马克认为中共选在这个时候大秀武器，除了是试图震慑美国和台湾之外，亦都是因为中国内部近一个月以来动荡不断，除了爆发白纸革命之外，当局被迫终止动态清零的政策之后，疫情海啸迎面直来，引发了缺医少药、死亡率暴增等等的失控困境。因此马克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疫情、经济、民生全面败下阵来之后，需要在军事领域是攀回一些面子，才能够在政敌前是维持强硬的姿态。不过此举非易事，马克分析，俄乌战争已经暴露出俄系战机在发动机寿命上面的短板，一旦上了高强度战场就会出现致命的弱点，而中国国产战机脱胎自俄罗斯的机种，目前为止亦都未能够摆脱发动机寿命远低于西方先进战机的缺陷。因此解放军庞大的机群倾巢而出威吓，是戏码，反而是导致了战机妥善率的下降，只能够偶尔为之而无法成为常态。宏观经济上面，习近平掌权十年以来推出的亮点计划，譬如是雄安新区、自主研发芯片等等，都变成了大型烂尾工程。再加上三年防疫封控以及是俄乌战争双双重创中国经济，因此马克认为，习近平张牙舞爪的外表之下，实质是底气不足。
习近平呢，把台海的矛盾呢，从几十年以后提前到了现在，但是呢，他现在的经济实力却已和未来是比有很大的差距。
马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将台海的矛盾从几十年以后的事提前到现时，但是他现时的经济实力却是已经同未来比是有很大的差距。通过这个疫情，中国一下子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而且现时国内的矛盾又如此之激化，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对台用兵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对他来讲稳定比任何都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星期五12月30号公布了前总统特朗普六年来的纳税申报表。这位昔日的商业大亨打破了几十年的政治惯例，拒绝在竞选总统时自愿公开这些税务信息。公布的税表删去一些个人敏感信息，例如是社会保障号码和银行账号， 歲表的時間跨度是2015年到2020年將近6000頁，包括2700多頁的特朗普和他的妻子梅拉尼亞的個人申報表，還有3000多頁的特朗普商業實體的申報表。這些稅表是上個禮拜眾議院籌款委員會進行投票後公布的。委員會的民主黨人指出，這件事事關透明度和法治，而共和黨人則反駁說，公布這些稅表將會開創一個破壞私隱保護的危險先例。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未有公布他的稅務表，打破傳統慣例，他在白宮期間還發動一場法律鬥爭，保持這些稅表的秘密。美國最高法院上個月拒絕阻止財政部將他們移交給負責起草稅法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特朗普在星期五的一份聲明中說，民主黨人根本就不應該這樣做，最高法院根本就不應該批准他，他將會為很多人帶來可怕的效果，激進的左翼民主黨人將一切都武器化了。但記住，這個只是一條危險的雙行道。他說，這些稅表再次表明我是幾咁令人驕傲的成功，以及我怎樣利用折舊和其他各種稅收去減免，作為激勵措施，創造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以及美妙的建築物和企業。這些稅表突顯了特朗普如何利用稅法來到最大限度地減少他的應繳稅款。國會無黨派的稅收聯合委員會上個禮拜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特朗普在2015年，亦就是他開始競選總統的那一年，繳納了641,931美元的聯邦所得稅。他隨後在2016年和2017年繳納了750美元，2018年繳納了近100萬美元，而2019年繳納了133,445美元，2020年未有繳納過一仙。星期五公布的文件顯示，2020年150多間特朗普所擁有的商業實體列出的合格商業收入為負數。美國國稅局 IRS 將合格商業收入定義為任何合格職業或商業的合格物項的收入、收益、扣除與損失的淨額，加上前幾年近900萬美元的稅損結轉。特朗普在2020年稅務年度，也就是他任期最後一年的合格虧損總額超過了5800萬美元。這些被公布的稅表提供了至今為止最詳細的特朗普財務狀況圖，自從他在1980年代作為一個曼哈頓房地產開發商進入公眾視野以來，這些財務狀況一直籠罩在神秘的疑團之中。這些稅表披露的重點在於特朗普在白宮的任期，包括外國稅收抵免和慈善捐款。就是一個月前，特朗普剛剛宣布他將會參加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稅表表示，特朗普為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各種企業繳納的稅款申請了外國稅收抵免，包括在蘇格蘭和愛爾蘭的開發項目和高爾夫球場上使用他的名字的許可。2018年10月，《紐約時報》根據泄露的稅務記錄發布一系列的報導，顯示特朗普從他的父親持有的房地產中獲得至少相當於當代價值的4億13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1990年代被《紐約時報》稱為逃稅的操作。這些報導後來獲得到普立茲獎。2020年《紐約時報》第二個系列的報導顯示，特朗普在2017年和2018年僅繳納了750美元的聯邦所得稅，並且在過去15年中有10年根本未有繳納所得稅，因為他通常損失的錢比賺的錢多。在上個禮拜的報告中，眾議院籌款委員會表示，特朗普行政政府當時可能是無視了水門事件之後對總統的納稅申報進行審計的要求。直到時任籌款委員會主席麻薩諸塞州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尼爾要求各稅局提供與特朗普納稅申報表相關的訊息之後，各稅局先至在2019年4月3日開始審計特朗普2016年的納稅申報，當時他已經就任總統兩年多了。相比之下，白宮發言人安德魯貝茲表示， 拜登总统在2020年和2021年税务年度都接受了审计。前总统奥巴马的发言人说，奥巴马在在任八年的期间每一年都接受了审计。税务联合委员会上个礼拜的报告显示了特朗普的纳税申报方面的多处引起警觉的损耗，包括他的税损结转与公益保护和慈善捐款相关的扣除，以及提供给子女的贷款，这个有可能是应当缴税的礼物。而作为回应，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对每一位总统的所得税申报都进行审计，共和党人强烈反对这项立法，他们担心要求审计的法律会侵犯纳税人的私隐，并可能会导致审计被武器化来谋取政治利益。这项措施因为民主党在众议院的优势而获得批准，投票结果基本按党派来划线，但是随着共和党控制新一届众议院在1月份宣誓就职，该议案短期内成为法律的可能性会很小，它只是被视为未来加强对总统监督的努力的起点。共和党人指出，一旦共和党人下个礼拜掌权，民主党人将会后悔此举。他们警告说，筹款委员会的新任共和党主席将会面临要求公布其他知名人士的税表的压力。自理查德尼克从总统以来，每一位总统和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自愿至少向公众公开他们的税务信息摘要。特朗普作为候选人和担任总统时都拒绝遵循这项传统，一再声称他的税表正在接受审计，无法公布。特朗普的律师试图拒绝让筹款委员会获取他的纳税申报表，但一再遭到拒绝。在8月份，由3名法官所组成的联邦上诉法院合议庭维持了下级法院授予该委员会获取权的裁决。特朗普的律师仲试图阻止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获取特朗普的税务记录，来到协助对特朗普的商业行为调查，但未能成功，在联邦最高法院败诉两次。在特朗普集团最近在曼哈顿接受的刑事审判中，特朗普长期合作的会计师唐纳德本德作证说，特朗普十年来每年都在纳税申报表上报告亏损，包括2009年亏损近7亿美元，2010年亏损近2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这个月较早时候被判犯有税务欺诈罪，原因是某些高层管理人员得到了公司给钱的特殊优惠，却未有为此缴税，而该公司帮助他们逃税。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美国准备禁止利润丰厚的鱼翅贸易，环保人士希望此举将会有助保护每年为满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需求而被宰杀的几百万条鲨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几十年来，在美国水域一直禁止割取鲨鱼鲸的做法，一种做法是在捕获鲨鱼之后割下它们的鲸，然后将它的躯体抛回海洋中。但美国仍然是十分兴旺的鱼翅贸易重要中心，每年世界各地有多达7300万条鲨鱼的鲸被切割。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鱼翅禁令提案的相同版本，该提案被纳入更加广泛的国防开支法案，预计将会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一旦拜登总统签署成法，美国人购买、出售、运输甚至拥有外国捕获的鱼翅将会成为非法的行为，这个是海洋保护活动人士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目标。每年美国港口检查人员都会扣押几千条外国捕获的干鱼翅，这些鱼翅未经申报将运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在那些地区鱼翅汤是一种美味的佳肴。我们的港口不再对鱼翅业务开放，海洋保护组织大洋的活动总监吉布布洛根说，将会使到鱼翅脱离供应链，我们预计将会打破全球鱼鲸的市场。不过一些研究鲨鱼捕获的科学专家对此并不是这样确定的，他们认为这项立法对鱼翅贸易影响不大，只会关闭受监管的美国鲨鱼肉和其他合法产品的业务。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莫特海洋实验室荣休高级科学家罗伯特·邱特说，美国的鲨鱼业
虽然规模好细，但是管理良好，将美国从如次贸易名单中移除，可能会鼓励世界上可持续性较差的地区更多地开发鲨鱼业务。这样做不应该排除的人排除在渔业之外，为那些以错误的方式做这件事的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邱特说，大众以为这样将会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并非所有鲨鱼都只是为了他们的鲸而被杀死，但是鲨鱼的其他部位，例如是肉、下颚或者是皮，在价值方面都没办法与鲨鱼鲸竞争。根据鲨鱼的种类，一磅鱼翅可以卖到几百蚊美金，使到它成为以重量计算最为昂贵的海鲜产品之一。美国新泽西州的渔民海文沃克表示，新规定有可能会使到渔民破产。我知道南中国海和世界其他各地可能有很多的非法捕鱼活动，美国亦都可能会发生几宗咁嘅事件，但呢度有好多勤奋诚实嘅人。沃克话，建议环保人士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有力嘅行动，鼓励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措施。呢个如同美国禁止象牙贸易对保护非洲大象至关重要嘅道理一样。一项有关鱼翅嘅禁令，最初系喺2017年由两党议员首次提出，呢个同加拿大已经采取嘅行动类似。自1970年代以嚟，过度捕鱼导致鲨鱼种类减少咗71%。总部位于瑞士嘅追踪野生动物种群嘅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估计，喺世界上500多种嘅鲨鱼中，有1/3以上面临灭绝嘅威胁。上个月喺巴拿马举行嘅一次国际野生动物会议上，世界各国政府将贸易限制扩大到90多种鲨鱼。呢啲鲨鱼物种越嚟越多地被猎杀，唔单止系为咗鲨鱼鲸，亦都因为鲨鱼肉，其中一啲鲨鱼肉最终成为宠物嘅食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2022年公职于西方传媒并报道中国的华裔女性记者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人身攻击和网络霸凌，从行为的模式上去看，攻击者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攻击内容和形式高度一致，并且尤其是针对活跃在传媒、智库以及人权组织的华裔女性。受害者和观察人士都认为，除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因素之外，盛行于中国国内某一些群体的性别歧视和艳女主义，更加剧了对敢于批评中国政府的女性知识分子的集体性攻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年终报道。2022年报道中国的亚裔女性记者遭遇前所未有的网络霸凌。2022年11月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 的一份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有组织一系列以性暴力、恐吓和种族主义为特征的网络攻击正越演越烈。这些攻击的对象大多数都针对生活在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亚裔女性，而从业于传媒、智库、非政府组织的亚裔女性首当其冲。这份报告是该研究所于今年6月份名为优秀亚裔女性成为中共全球网络镇压新目标的报告的后续研究结果。今年6月份 ASPI 的调研报告就已经发现，中共的网络霸凌和抹黑行动，尤其针对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亚裔知识女性，包括记者、研究员以及人权活动人士，自上一份报告推出以来，这些行动则变得更为肆无忌惮、层出不穷。2021年年底，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发表一篇名为《他们投靠西方传媒在同胞和祖国的背后放冷枪》的评论文章，称近年来包括《纽约时报》、CNN、BBC 在内的一些传媒炮制了不少针对中国、香港、新疆、西藏、人权、女权、抗疫、互联网、冬季奥运会等方面的虚假报道。该文章是这样写到的，这些报道的背后活跃着这样的一批华人记者，他们当中不少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原本跨文化是这些人的突出优势， 然而他们却用报道为西方反华势力去削刀在同胞背后开枪。该文章接着下来集中火力攻击了几位出身于中国大陆供职于西方传媒的记者，其中包括了纽约时报记者萧慕尔、马格南基金会项目经理曹梦敏、前 CNN 记者沈露、前 BBC 记者余心怡、数据新闻记者周悠游、纽约时报记者秦颖、前 BBC 记者冯兆钦、女权之声创办人吕频。这些被攻击的对象均为华人女性，其中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前研究员许寿忠因为多次报道撰写关于新疆集中营和强迫劳动的事件，被来自中国的网军霸凌得尤其厉害。水军在网络散播了大量关于他吸毒、讲大话、滥交的谣言，甚至配以各种侮辱性的漫画。荡妇羞辱其实亦都是中共的老本色，他们的传媒宣传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网络名为长角反贼的油管自频道主涛哥这样对美国之音解释，涛哥平时在 YouTube 频道制作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节目，亦都经常遭遇来自中国大陆的水军骚扰谩骂的，但是作为男性他很少受到针对自己私德的攻击。涛哥认为对女性私德的造谣和攻击反映出中国很多男性根深蒂固对女性的歧视，他对女性记者先进行荡妇羞辱，炮制你生活中是荡妇，所以你的报道都是不可信的。中共的宣传系统下面的网军五毛，他们就认可这一种的价值观。能够说中国人普遍都认可这一套，但是很显然中共的网军宣传系统他们是很认识和惯用这一套的。这个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思路，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2022年下半年以来，针对华人女性记者的谩骂侮辱性文章在中国大陆包括知乎、网易、百度等各大网站有增无减。被谩骂的对象除了出身于中国大陆的记者，譬如是纽约时报记者袁莉、华尔街日报记者倪玲玲等，也都包括了成长于西方国家的 ABC， 例如是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苏奕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冯哲云、纽约客记者潘家阳等人。对于后者，尽管他们成长于西方国家，第一语言都是英语，依然被扣上汉奸、卖国贼、二鬼子等侮辱性的称号。现居纽约、供职于非牟利组织人权观察的黄亚秋亦都是长期遭受到网暴的华人女性之一来的。她对美国之音说，近两年来针对她的谩骂攻击越来越多，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不看推特，但是我知道有人在闹紧我，有时候推特上有200个留言，我知道全部都是闹我的，虽然不看，但是看到这200个数字还是觉得有一些压力。有些水军甚至搞了一个名单，上面全部都是女性，有海外亚裔的，亦都有中国的。他们针对女性就是厌女主义和性别歧视，加上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一种结合，就是女性如果背叛了中国，背叛中华民族，特别是不可以原谅，这个同男性的待遇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居美国为德国之声等传媒撰稿的华人女性记者刘文亦都是推特水军攻击对象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自己设置私信权限之前会收到谩骂性的留言，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那些 bots， 就是很新的账号的留言，骂你不要面，说你是狗乸，一种非常荡妇羞辱、很性歧视的一些话。刘文说，这些谩骂的账号基本上一看就知道是水军，因为这些账号他们本身也都是泼什么他们原创的推特，可能也都会转发一些，一是就是中国国内央媒发的推，一是就是推特上什么都没有的，并不是那种很真实的推特老用户的账号。 ASPI 的报告也都提到，好像刘文所提到的这些大量的水军账号有一些共同特征的，账号开创的时候很短， 经常使用相似的照片，发帖文的时间总是在北京时间的白天。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年终记者会上强调了2022年意义最为重大的四项外交成功领域。首先，他指出美国召唤了世界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一个战略失败。布林肯表示，自从2月24号以来，我们凝聚了几十个盟友以及伙伴，向乌克兰人民挺身捍卫本国民主、主权以及独立的时候，向他们提供了安全、经济和人道的支持。我们的集体支持包括美国目前追加的18.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已经使到乌克兰的战士可以展开反攻，解放本国人民，收复更多的本国领土。其次，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们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题加快了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战略交集。布林肯表示，还有在五月间，我制定了我们的战略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挑战，在国内投资于我们的实力基础，和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协同一致，和中国竞争，使到我们可以捍卫我们的利益，并且实现我们对未来的愿景。此外，美国仲同盟友保持团结，致力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和稳定，并且继续提出关切以及是采取联合行动，以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及西藏对人权侵犯以及在香港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侵蚀。第三，美国动员起联盟，为粮食安全、卫生健康、能源和气候以及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带来解决方案。最后，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使用了美国外交力量推动和平、防止和减缓冲突。他说，我和来自以色列、摩洛哥、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埃及的同仁一道，参加了历史性的内盖夫峰会，以推动中东的融合和正常化。我们调停了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历史性的协议，以化解两国长期海上边界纠纷。我们支持由非洲人主导的会谈，促成了埃塞俄比亚和提格雷武装停止敌对行动。我们帮助了实现一项框架协议，让苏丹返回由民官主导的民主路径。我们帮助达成了随后又延长了他们的冲突的停火。展望2023年，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会和伙伴一起继续努力，建设一个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世界。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